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最近呢，从二十五章开始，我们就查这个关于会幕的样子。二十五章开始就查关于会幕的样子。会幕的样子就是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子，是神在山上亲自告诉摩西的。从二十五章啊，二十四章摩西就上山，上山顶，一直到三十二章摩西才下来。怎么练了这么多圣经，都是讲到怎么样具体的见到会幕。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神没有叫我们去见一个有形的会幕，也不是有形的圣殿，而是主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他的地位，让我们的心成为灵宫。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就是主的话来建造。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读到他的经历。保罗说啊，让我们今天呢，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来服侍主，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自信叫人死，经历叫人活。所以我们不是说注意哎呀多少走多少宽，乃是注意这个整个的样式的它的一个中心，它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的是27章，是讲到祭坛的样式和院围的样式。今天主要讲的两个方面，祭坛的样式和院围的样式，就是造祭坛的法则。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第一段，一节到八节这里讲到怎么样造祭坛。我们说会幕里面呢有祭坛，祭坛也是非常重要的。祭坛是会幕里面一切物件里最高的，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是最高的，这就是祭坛的尺寸样子，这不过是一个模型，是最高的。祭坛代表代表基督耶稣，他在哥哥他身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代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因为祭坛是羔羊被献祭的地方，正如主耶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所以讲到祭坛，就是讲到十字架，这等于是讲到十字架。所以这个祭坛有它的尺寸，它所包括的意思，也就是十字架的意思。主怎么为我们舍己牺牲，主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尺寸，它这个法则。它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我们知道圣所里会幕里面每一样都可以代表耶稣基督自己。主就是这个祭坛，他就是造成肉身，好像一个造家木一样，为我们成为一个祭坛。祭坛就是牺牲的地方，就是献祭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坛首先告诉我们是造家木的，以后呢我们知道后面还讲了是造家木做的坛，但是外面要包上红，就是主为我们的缘故造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牺牲舍己要救我们。用铜来包裹，那就是说主为我们受苦。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啊在圣经上代表审判，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审判。这个坛告诉我们是四方的，四方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的救恩，主的舍己是为了救全地的人。四方只是东南西北，主的救恩，主没有偏向或者欧洲人或者是亚洲人，乃是全地的人。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根据新约就知道我们的救恩实在是这一祭坛是四方的。哪里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句话就说明这个祭坛是什么呢？是方的，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祭坛为什么是方的。这里说第三章的第九节，第九节主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意思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下面一句，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343页哦，您那个圣经不是这个，你那个圣经是不知道多少页。总而言之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在下半句，我们的主是什么？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大家看见没有？这句话多要紧，这就表明这个祭坛是四方的，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全地的人东南西北四方的人都悔改。所以祭坛不是个长方形的，乃是四方，四方意思就长宽是一样的，长宽一样。你看，所以说长五肘，宽五肘，高十三肘。你去看 上的圣物来说，没有一个比祭坛高，只有祭坛最高，祭坛是高三种，是最高。最高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的会幕的圣堂当中，我们最了解的是高举基督，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像保罗无论走到哪里，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因为在这个祭坛上，主耶稣为我们背上献祭。为什么说这个祭坛它的意义就是代表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有必要多翻一点新约圣经，大家就听我读就行了。林前五章三节，五章七节，格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第七节在下半句，七节的下半句，大家听我读。因为我们月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个祭坛是做什么的？是这一个羊羔，这个羔是指的人，这个羔羊是羊羔，这个羔羊是列邪的羔羊，是代表基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的后半句，我再念一遍：因为我们列邪的羔羊基督，这篇呢羔羊，这个羔羊不是别的羔羊，是谁呀？就是基督，为我们已经被杀献祭了，在哪里献祭的？就是在这个祭坛上，主为我们被杀献祭，成为一个牺牲，成为一个祭物。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祭坛，明白这个祭坛的意义，实在是看到主的爱，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所以祭坛为什么代表十字架？还有一个地方的圣经一个根据啊，这也是很要紧的。一处就是刚才我们念的林前五章七节，还有一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这几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祭坛就代表耶稣上十字架，代表十字架。大家找到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开始到十三节，大家看啊，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念吧。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牺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野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门外，就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第十节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不是人可供吃的，这个祭物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因为他十三十二节十一节末了就是说到就是这个大祭司在这个圣所做赎罪祭，祭牲的身子烧在营外，这祭牲的身子是谁呀？就是耶稣为我们在城外受苦。所以十二节，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他这个祭牲就是耶稣，这个祭坛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很清楚。那么十三节什么意思？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读了这一个祭坛，我们明白这个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牺牲的这个意义，我们也应该跟随耶稣走这条十字架道路，也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就是跟随主，一直上哥哥他，因为耶稣是在城外走，城门外是哪里？哥哥他。所以他说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是我们也当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走上哥哥他，怎么样救了他去，就是跟随他救了他去，就我们也跟他走，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今天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受到凌辱，受到逼迫，受到苦害的，因为这是耶稣所走过的路。所以这就是祭坛的意义。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二节，请翻回来啊，看第二节。要在坛的四拐角的做四个角，它这个角大家看太小了，有点看不太出来，就是四角上的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小角。这个角是什么意思？角代表能力，你看见没有？这个角不做的太小了，角代表能力。就是我在滨州买的，就是在哪里死者那里有这么一个，这个什么他本来口专门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脚，告诉我们这个脚和那个坛是连在一起的。脚代表能力，脚代表得胜。所以在旧约诗篇说，非要高举义人的脚，要砍断恶人的脚，脚是代表得胜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是有能力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保罗呀，在罗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就代表这个是个脚的意思。这个既然是有脚的，就代表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是四个脚的意思，就有大能。好几个地方圣经提到，还有一个地方呢，一处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就不翻了。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你什么时候你高举十字架，就有能力，很多人就会悔改，哎，他就会把手举起来，然后他就会上前面去，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还有保罗在灵前一章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他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不信的人为罪主，在我们信的人总是神的大能。这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罪主，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却为神的大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个祭坛有四个脚，这个脚有能力，这个脚还有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是，请大家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告诉我们这个四个脚啊，还有一个作用，一百一十八篇第二十七节。118篇的27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耶和华是神，他呼召了我们，理当作我们的主，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这里提到坛角，这什么作用呢？就是这一个献祭的人，他要把牛把羊要牵来，等待着要宰杀，要献上，为自己赎罪，或者为了自己本家赎罪。那些牛羊，你如果不把它拴住啊，它会跑掉的。所以呢，把牛羊呢就拴在这个坛角这里，把它拴住了，那你就跑不了了。就是说，我们愿意甘心被把自己献上，被主拴住啊，不再跑了，永远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就拴在祭坛角的意思，就是拴住祭牲，就是我们愿意，我们应该是甘心乐意被神的慈生爱所，这个绳子代表主的慈爱的绳子，把我们拴住，永远奉献给他，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四个脚是与坛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只有与主联合你才有能力，不然哪有能力 啊你不跟主联合你没有能力。底下这个铜要把这个坛呢、包裹，这刚才我们说了，铜是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受审判，所以这个祭坛要是一个铜的，就是整个祭坛是一个铜包裹的。底下第三节要做坛，收取坛上的灰，这就是祭坛还有一些小器具，小器具就是它的附件，就是在祭坛的侍奉你必须有这些器具，一个就是盆，是收灰的，就是你老烧老烧，它不有灰吗？你把它收起来。还有铲子，铲子就是铲灰的，还有盘子是割鸡肉的，还有肉叉子是叉那个鸡肉的。这个火鼎，火鼎是什么呀？就是盛祭坛的火，把那个火就是盛旺的火把它盛了，或者把它放在香坛那里，那你可以烧香，有火鼎。还是一切的器具，不管大不管小，最要紧的一句话，都用铜做，因为祭坛是铜的，所以祭坛的器具也都是铜的。正如从呢，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前几章查到了这一个什么金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桌子是金金的，所以它的那个器具，什么小碗、小盘子了、小碟子也都是金的，那所以它的附件跟这个原来的东西都是一样，所以这里都是铜的。就说呢，我们。哪怕你做一个小盘子，或者你做一个肉叉子，但你能爱主，愿意奉献给主，那你都要经过苦练，被主造就，经过审判，你才能够成为铜的器具，被主所用。底下第四节就是要为坛做一个铜网，铜网是什么意思？就是托住祭牲的，就是这一层，这里头这层实际是网，网就从下面一直到上面，所以它这里做的也是有窟窿的，就表示是铜网。铜网是什么意思？就这个祭牲啊，放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不至于掉下来。如果是空的，你不一搁进去，它就掉到里头去了，所以就拖着它。这个代表什么？主的恩典，主的恩爱，他的恩典是够我的用的，是拖着我的，使你不至于掉落，不至于失落。所以在网的四角上做出个铜环，把这个网安在这个坛四面的围腰板下，使这网从下到坛的半腰，这意思就是拖住这个 寄生的意思，是到半腰，所以这里可以做好多好多的寄生。底下就要造架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就是说这个地坛是能够抬起来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不是两个杠吗？是不是？就这里两个人，等于是四个人来抬，是不是？要四个人来抬这一个地坛，每样东西都有杠，这个颜色比桌子也有，这个月桂也是要抬的，是吧？这个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坛，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你无论是走到哪一站，是吧？你到了。你在纽奥良，以后你到了纽约，或者你到了波士顿，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高举基督，就是把它抬起来，要高举基督的，高举他的十字架。你不能走到你换了一个地方，你十字架也不举提了，也不高举，所以要抬呀，要把它抬起来。我们要有这个爱的负担，所以说这些杠的这个作用。下面第八节说，将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子做，特别讲的坛是空的。这因为每一样都是一表基督嘛，主就是为我们这样的虚己舍己，里面完全空，没有自己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主，你要成为一个什么牺牲，你也要这样。这个坛是空的，也表明保罗所说的话，我们为基督，我们也把万事当作粪土，空了，里面没有的，就对世界死透，这就是坛是空的意思。虚己舍己，对世界死透，这是坛是空的，那你这上面可以放很多的提升。所以主为我们牺牲舍己，我们也应该效仿他。所以整个祭坛的构造、尺寸、法则，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牺牲。主为我们献上，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献祭。我们呢，我们今天也应当像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第二节，我们也应当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也应该把自己奉献，啊，不要为自己而活。啊，主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受苦，所以这个铜的意思就是他为我们被鞭打、被鞭伤、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叫我们得医治。所以谈到这个祭坛呢，我们再查一处圣经，有关于的这个祭坛的意义，就是以赛亚书53章，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我们怎么领会这个祭坛的意义呢？我们看一下，先知以赛亚在旧约的时代就对预言了主耶稣为我们在祭坛上牺牲舍己受苦，我们就念4节到6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这几节，就讲到主耶稣是怎样为我们受苦，被击打，就如同这个铜一样啊，铜是经过苦炼的，然后被包裹起来。我们53章啊，第4节到第6节啊，我们大家一起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所责罚被人击打不在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全心投入，因为我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看主耶稣受多少苦啊，受鞭打，受刑罚，好像是被神击打苦待呀，是神叫他来受责罚，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救赎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这一切就告诉我们，祭坛的意义就是牺牲，就是舍己，就是痛苦。这个痛苦耶稣是没有罪，为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明白祭坛的意义。祭坛的意义一个中心什么？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无故的来爱我，所以祭坛就是神的爱，给我们看到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我们也应该被主的爱激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们也应该献上，也应该给这个献上啊，当作活祭，不再为自己活，像主耶稣这样的受苦舍己啊，这就是1节到8节。但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执行的样子做，就是这个祭坛所做的一切的尺寸、要求、样子，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什么？是神亲自告诉摩西的，是神指示的样子，非常有意义，在新约里也给我们得到解释，让我们知道这个意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高举十字架，无论走到哪里，也把祭坛抬到哪里，要让十字架被高举。 所以我们看许多神的仆人，他们高举十字架就得有能力，要讲讲什么呀？讲人性，人有罪恶，要来到我们面前。所以这个祭坛是叫我们得救的地方，这个祭坛也是叫我们得赎的地方，也是叫我们被主爱激励，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地方，是不是？这个祭坛的意义实在是很丰盛的，很有深刻的意义。那对我们来讲，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就是九节到十九节。九节到十九节这一大段是讲的造院围、院围以及柱子、杆子、门帘的样子。因为院围里面就包括里面有柱子、有杆子、有什么、有门帘，就整个的院围的制造的这个法则，就是从第九节开始。院围是什么意思？这个院围就是一个什么，就好像一个房子、一个建筑、一个外围的围墙一样，它起到保护的作用。这是第一点。什么叫院围？保护。那如果你没有一个院围的话，那你随便人都可以随便进来。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呀？隔离，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与世俗要分别为圣。我们不是不跟外人交往，但是我们不要沾染罪恶，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院围的意思就是保护，主动他的恩爱来保护我们，好像一个墙一样。这个院围就喊一个围墙，但是它不是用砖瓦做的，它是用什么做的？是用细麻做的，更显明啊！就是主要我们要圣洁，要分别为圣。整个的院围是用碾跟细麻做的围，这细麻也是很牢固的，我们知道啊，麻是很坚固的，坚韧，用细麻做的。所以整个的院围就好比耶路撒冷一个城墙一样，是联络整齐的，是整个的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那等一下你们看，就这个白颜色的那只，你看一下，待会轮流看一下，这就是院围，那里面就是会幕，那里面有会幕，有祭坛，有许多份，然后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会幕它没有打开，所以你看不出来，那里头就是会幕，外头有一个院围，院围的外面呢，再有什么呢？再有各个支派他们安营的自己的帐篷，那各个支派安营，所以整个的会幕是非常要紧的，要分别为圣。就代表教会要分别为圣，就那个白颜色的就是院围，因为细麻都是洁白的，就是洁白的这个细麻，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见证我们里面的院围。今天教会要有院围，我们每个人灵性我们心里也要有院围，如果你没有院围的话，那什么小偷也能进来，魔鬼也要钻进来，小狐狸也要钻进来，是不是？所以你要有院围，就是我们要隔离，我们与世俗罪恶要隔离，我们要分别为圣，让主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建造，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和北面那是一样长短的，南北你看都一样。九节十节讲到南边，十一节讲到北面，南北都是什么呢？都是长一百肘，这就是它的一个范围，南北是长一百肘，就是很长了，是不是？然后呢，东西都是五十肘，所以整个院围是个长方形，大家知道吧？南北是多少？一百肘，各一百肘，这不对称吗？是不是？东西呢是各五十肘，这不是长方形？正屋里面的会幕它也是这样，那个竖板它的构造也是这样，是长方形的，是长方形的。所以他说你要用什么做呢？用碾跟细麻做的围。碾呢，过去都是手工啊，都是妇女啊，在那里碾麻。我小时候看见过他们纺线，也是拿手捻这个棉花，一只手呢在摇着这个轮子，这个手就捻着棉花，然后一点一点就把它捻成线，这边一边摇一边摇，它就进到里面去了，都是手工的。这个细麻我想也是这样，一边手来捻，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追求圣洁是要是一点一滴的去做的，追求圣洁就好比这个手工活一样，就是我们要经过对付，捻成的细麻就是我们的本身老肉体老败坏，要经过对付，你看那个圣洁成为细麻，成为什么？成为这个围子，用细麻做的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为什么有柱子呢？柱子杆子就使这个围子能够立得起来，这个也能够理解，是不是？如果是围子一百肘，如果一根杆子没有，这个围子怎么立得起来呀？是不是？有柱子，有柱子，柱子和柱子当中叫做杆子，杆子是横的，是不是？如果有柱子。没有杆子的话，这个柱子跟柱子之间它也连不起来，它也容易倒。杆子呢，就是把柱子与柱子当中把它连起来，横的叫杆子，是吧？所以他说，院子的柱子是二十根，二十根长一百肘，就等于每五肘就有一个根，一根 柱子，对不对？是不是？经过它二十根嘛，二十根柱子长了是一百肘，等于五肘就有一根柱子。而且您的柱子怎么立呢？它下面有带卯的铜座二十个。什么叫带卯的铜座？就是这一个柱子它自己不能完全站稳，有这么一个座，这个座呢，你把这个柱子插到里面去，它就稳了嘛，这个柱子就不立倒了。所以每一个柱子都有带卯的铜座，所以有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也是二十个。那么这个座是代表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站稳。我们要做柱子，柱子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做真理的柱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有真理，成为真理的柱石。所以每一个柱子也代表每一个坚强勇敢的这个什么呀？基督徒更是代表工人，应该像柱子一样中流砥柱，不能一打就倒，不能倒。你柱子才那个支持得住，使这个院围那个立得起来。所以就是要做柱子，提前三章十五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有这个卯，就是有了根基，把它插在里面，那你就不倒了。柱子上的钩子，钩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幔子，把这个围子挂在上面，所以得钩子。钩子就是勾住了，这个幔子就不去晃来晃去，被风刮倒。杆子呢？刚才我说了，杆子是什么？是银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就是银代表什么？银子有两个意思，一个代表救赎，一个是代表主的爱。信望爱呢，就是金银铜啊，金银铜。所以这个银子呢，就是这个横的，就是说柱子与柱子之间要能够彼此能够坚固，能够联络的好，必须有横杆子。横杆子就是主的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把彼此之间都联络起来，大家都能够站得稳，那么这个围子才能立得起来。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吧？是吧？你等一下看到北面呢，就是一样，你懂得南面你就懂得北面，是不是？因为南北面都是各长一百肘，这一百肘里面呢有二十根柱子，就是每五肘有一根柱子。柱子怎么立得起来？柱子要站稳，就是有带卯的座，有个座插在上面，它就立住了。然后呢，柱子与柱子之间呢有杆子，这杆子呢也起到互相联络的作用，就是主的爱，把我们彼此工人呢、同工呢彼此都要联络在一起啊，就是这个意思。钩子呢就是钩那个围子，北面也是如此啊。十一点，北面是同样。现在大家看十二点。院子的西面，西面就是后面，我们这个东面是入口的地方，是进入的地方。西面当然就是后面，西面呢当有围着五十肘，当然两面一定都是一样对称的，五十肘就等于少一半。那五十肘当然柱子就是十根，因为每五肘有一根啊，五十肘柱子十根，带卯的座也十根。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一样，是吧？东面和西面都一样，但是呢，东面是门口入口之处，所以门的这边围子呢，和那边的围子，你要留出这一个什么门帘的地方，就是门口的地方。所以这边十五肘，那边也十五肘，十五十五不是三十吗？那正面是多少？门是多少？门就是二十肘宽，对不对？用五十肘，你减去这边十五肘，减去那边十五肘，当中是多少？当中就是二十肘。所以这个门口宽度是二十肘，大家明白了吧？是吧？所以柱子呢是这边三根，那边三根，所以这个院围的柱子一共是六根，对不对？是吧？是六根，因为这边三根，那边三根。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也是三根，带卯的座也是三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这个长其实就是宽的意思啊，它就不应该翻译成为长，是不是？因为五十肘嘛，剩下是二十肘。它不是竖着的长，它乃是说的宽度是二十肘。底下就讲了这个门帘呢是非常美丽的，是荣美的。门帘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门帘就是现在我们在做一个门，他们那个时候不做门，是做门帘，因为门帘容易拆卸嘛，是不是？它在旷野嘛，他们要进军嘛，所以它是门帘。但是这个门帘不是咱们普通的门帘，拿一块布就做个门帘，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这个门帘告诉你是怎么做的，拿蓝色 做珠峰佛殿和碾的细麻做的，就跟混里的幔子一样，是不是？和那个帐篷的幔子也是一样的，和碾的细麻来做成的，有蓝颜色，有紫颜色，有朱红色，还有细麻，就洁白的颜色，是用手工制成的。这个帘子为什么要这么柔美？大家想过没？帘子是领人进入，这就是代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见证，我们都应该做这个门帘。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主就是门，是不是？主是这么柔美，所以许多人都能够吸引，很多人都能够进入。那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好见证，别人说臭泥他也不要做基督徒的，那你这个门帘就不美，是不是？怎么样就美呢？你看看多美。第一个颜色是蓝颜色，蓝颜色是因为这个是什么意思？蓝，嗯，带属天的颜色，蓝颜色呢代表属天。所以基督徒第一个色彩，让人看见你是个属天的，你不是很世俗，看见你这个人不是属地的，一天思想里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利己，怎么损人，怎么自私，而是属天的。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讲的，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不是？这就是追求上面的事，这就是属天的颜色。第二个颜色是紫色，紫色是尊贵的颜色，尊贵。你看那个当官的最有钱的人，他们尊贵，我们有种属灵的尊贵，属灵的尊贵。尊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脱离卑贱的事。上次我已经提出来洁圣经，那我们要什么呀？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要做贵重的事，这就是颜色。那保罗在新约后书第二章讲到，我们要自己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做贵重的事，这是颜色。朱红色就是有耶稣受牺牲的颜色，朱红色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牺牲。细麻我们都是洁白的，那细麻是洁白的、啊、所以要这几种颜色把它吃在一起，你想美丽不美丽？一定是非常漂亮，是不是？嗯，我们的门帘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洁白，又这样的尊贵，又这样的属天，这样才有荣耀啊！是有受苦牺牲的，有没有？我们在所以这里告诉你啊，是用绣花的手工织成的啊，让我们也成为一个美好的门帘。下面我们再看柱子四根，就这个门帘这里有柱子四根啊，带猛的做四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这句话也很要紧。这句话就是他又总结一下，他一起讲了，一起讲，就是四围，就是不管是南面、是北面、是东面、是西面，你不管哪里，你的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用什么来联络？用灵杆来联络，用灵杆是吧？就是说主的爱把我们大家连在一起，以爱相连，在爱心上相同，那我们才连在一起。不在基督里，今天你跟我，我跟你，谁也跟谁连不起来，是不是？所以用灵杆彼此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也是这个意思。主的爱把我们都勾住，让你这个幔子牢牢固的勾在上面，不至于被风刮倒，被风刮跑。啊，所以勾住，带猛的做要有铜的，铜是经过受苦啊，为我们受苦受审判，所以是很牢固的，所以就是你不动摇，在主的正道上不动摇。十八节，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碾的细麻做，这个围子是用碾的细麻做的。那又再次提到，所以这个围子啊，何等的圣洁啊，是碾的呀，一点点手工的。所以我们大家不自己肯不肯对付自己，谁跟谁也连不起来，而且不圣洁，这个也不像个围子。围子就是洁白的，所以你看那个图也看的是个洁白的颜色。那我们怎么成为圣洁？那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被主的手来把我们碾成碾，就是经过对付。那我们的肉体老我都要经过对付，我们才成为圣洁。细麻的是洁净的，被主的道、主的血、主的圣灵把我们洗净，使我们成为圣洁。带猛的做是要铜的，那你牢牢固固的那个帐稳是吧？底下19节，帐篷各样的用处的器具，并帐篷一切的橛子和这个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就是院围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它都是铜的。这个橛子。橛子大家知道是什么？ 就这个帐子能立得起来呀，他要拉好多绳子。这个绳子呢，有橛子，把橛子把它扎在这个地里面，那你这个帐子它就风吹呀、啊，这个刮大风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坏的气候啊，或者什么，它都不会倒的，它不会歪的。所以这个橛子是在它隐藏的工作，橛子谁看见？橛子都埋在地里面。但橛子起到作用，就好像海底的船呢，它有锚是扎在海底的，海底的。在这个帐篷呢，有橛子，所以这里你也看得出来，这不是有很多绳子吗？每个绳子扎在地里的就是橛子，用橛子把绳子拉住。在外面支搭帐篷啊，他们有没有野营呢？也是支搭帐篷，有很多绳子嘛，绳子就用橛子把它拉住，然后这个橛子把它埋在地里头，橛子埋在地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橛子，橛子就是隐藏祷告的工作。哎，你别看不起，你没有一个角色都不行，缺一个角色也不行，就是隐藏祷告的意思，做隐藏的工作，似乎人看不见你，不大注意你。有一些事情啊，实在是教会里的是不能不做的，但是呢是隐藏的，没人注意，这个都是代表什么角色的工作，隐藏的善事，隐藏的好事，是吧？你为主劳苦的事情，但是人家不大注意你，这就是做角色。就是到十九节为止，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就是把这个会幕整个的包围起来，就叫做院围。这个院围好比耶路撒冷有一个城墙一样，所以要联络的，彼此联络，那你才像一个院围，就好一个城墙一样，不要有破口，免得仇敌啊随便的那个进入。所以呢，必须彼此联络，大家同心合意，那这个院围才能够联络整齐。好，底下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二十七章的最后一小段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一共两节。这个是等于重复前面已经讲到天灯台了，这里呢再加强，告诉我们这个燃灯之力，就是说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他们啊要怎样的来点灯，这个金灯台啊要世世代代要把它点着，这是一个永远的定力。我们看一下，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要把那位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这就是前面第几章啊，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讲的金灯台的时候没有讲这一点，只讲的金灯台的构造，却没有讲到这个金灯台构造你要按着神的样子把它造成金灯台，你还必须有油。如果缺了油，你金灯台你没有光，是不是？你有个金灯台，你这个像个金灯台，但是你没有光，没有油就没有光。这正如今天你没有电，你这个灯就不亮，你有灯号你等于没有灯，这个因为它不亮，所以这个燃料是多么要紧。所以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金灯台的灯怎么样能够常常点着，常常点着就是我们能一直发光，不要让你的灯熄灭。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就是金灯台。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金灯台，人只是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所以我们的主是经常在这个灯台中间。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发光呢？那这里告诉你，你必须有青橄榄油，青橄榄油就代表圣灵。怎么会有圣灵呢？那是以色列人要为点灯要倒成青橄榄油，要倒，要付代价。这个倒的意思在新约里说就是榨油的意思。我们就在新约里，耶稣经常上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这四个字就是榨油，就是榨油的意思。哎，榨出油来，榨油。我们有人去过油厂榨油，就是橄榄树不很多橄榄果子嘛，这橄榄果它不能发光的，一定是把这橄榄果子把它榨，是不是压油？那你什么东西都要付代价，一步子把它榨，它怎么能够出油呢？所以这里说是倒，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全以色列人都有份。所以教会要发光，这里又是一个告诉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你要分给以色列，各家各户都应该有份，把那个为点灯早晨的起上来，就要拿来，就要送来。就可见呢，这个金灯台它每天要消耗很多的油的，要世世代代都要这样。所以以色列人大家也都要有份的，家家户户都有，因为以色列人的满山遍野都是橄榄树，橄榄树结橄榄果。我们怎么样能够出橄榄油？按照属灵的意思说，就是我们要抓住主的允许，我们来祷告，以付代价祷告，一定会看见有油出来。这个油就是代表圣灵，哪里有人祷告，哪里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哪里地方哪个教会不注重祷告，那这个教会一定是干巴了，没有圣灵的工作，也可能圣灵工作 灵的工作，活泼的工作，那这个灯就是不亮，灯亮不亮，在油多不多，是不是？这个我们大家都懂，是吧？你油少，你这个灯就不亮，可能一滴滴一点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应该有见证，我们成为这个灯，能够常常点着，那么世上的人，这些人就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都愿意加入教会，他们都愿意体验主，是不是？就能够领许多人悔改。所以教会就是一个灯台，教会就是神的见证，教会就是神的荣耀，应该很多人悔改。但是决定性就是有没有油，油哪里来的？重新可以祷告，就看见圣灵浇灌下来，心甘奶油就代表圣灵。在圣经的旧约新约告诉你，油是代表圣灵的油，圣灵。那圣灵怎么降临下来？你要多祷告啊！所以你看马可罗上，使徒时代，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在马可罗上重新有多少人？约有120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祷告10天，圣灵五旬节的灵就浇灌下来，结果呢，圣灵大作工，那就是金灯台大大发光，所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去，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就传到了罗马了，经过地中海就传到了欧洲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新橄榄油啊，有圣灵的工作是多么要紧，所以甚至以色列就是大家要同心合意祷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这个灯就能够常常的点着，所以我们要把灯常常的点着，那我们叫为主发光，也就是犹大书第20节，在至圣的真道上照住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好像橄榄油一样，那个把这个灯就能够常常的点着。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就是世界的光。这光啊，不能够点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啊，能够照亮一屋子的人，一家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点着，要发光。那我们就要，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燃料，你要发光，你就要消耗自己，就表示我们要舍己。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也不能发光。那你这个油又不肯放在里面，又舍不得点，那当然你这个灯永远不亮，是吧？所以我们要点着这个灯，我们要有舍己的心。有消耗自己舍己，那这个灯就能发光。第21节说，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儿子从晚上到早晨，可见的是夜里。所以这个祭司要整夜的值班呢。那夜里在哪里？当然他们一定也是轮流或者怎么样。从晚上到早晨，这不是夜间吗？灯在什么时候发光？灯要在夜间发光。那现在就是夜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还来之前，全地都是在黑暗上。这世界就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要成为黑暗中的光，从晚上到早晨，你要怎么样？你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个灯。什么叫经历灯？就是说做祭司的要时刻警醒，要警醒，要警醒的来殷勤的来治。经历的意思就是收拾灯，所以有的地方就写的是收拾灯。为什么要收拾灯啊？这个金灯台啊，我们翻到25章就知道了。25章告诉我们，金灯台它的小器皿里面有蜡剪，有蜡花盘，大家看一下25章38节，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什么是蜡剪？就是一个剪子，这个剪子就是那个7盏灯啊，这个是灯嘛，这个金灯台嘛，这是7个灯的灯盏都发光，但是它着到一定程度，它上面有黑点了。那你用这个蜡剪的意思，就把它怎么，把这个像那个黑的东西把它剪掉，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蜡花盘上了，那这个灯不就又继续发光？所以一方面要添油，你不断的要添油，一方面你要用剪子剪那黑的东西剪掉，它就发光，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亚伦呢，做祭司的就要殷勤警醒，你不断的要收拾灯。所以工人呢，在教会要做这个工作，带领教会追求圣洁，带领教会不断的检查自己。殷勤来治理教会，那个教会才能够发光。你们不管，有人发怨言，有人这个是不是？有人在犯罪，你也不理，你也不管，那这个教会哪里发光？就不会发光，是不是？要清理这个灯，要收拾这个灯，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发光。所以这要做以色列世世代代永远的敬意，永不改变。所以作为亚伦子孙来讲，就是代表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什么？要时时祈求，要常常警醒，要常常这样。从晚上到早晨也代表什么意思？主快再来，因为早晨就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就要来了，他就是那一个明亮的晨星，主耶稣就要来接我们来了。 定要亮，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所以最后我们大家再看一处圣经啊，我们就结束下面我们讨论的，就是路加福音21章，我们应该怎么样警醒，怎么样使这个灯发光，我们不能够沉睡。今天就是夜间一样，所以我们要警醒。路加福音21章36节，21章36节，你找到了没有？路加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新约的最前面。36节，我们找到了。今天你告诉的，可以。
1310。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啊，36节，21章36节，你一起念，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就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让我们的灯不要灭掉。这个灯代表教会的光，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你自己要警醒，一直等着主来。不要做那个耶稣所做那比喻那个预做的童女，预做的童女就打算睡觉，酒也不预备，耶稣来了，结果人家都进去了，把他关在门外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就这样常常祷告。一多祷告，你才发光；一多祷告，你灵里才有油啊，是吧？你才能够发光。多祷告，多读经，因为我们祷告就要用主的话来祷告，这样的话就能够逃避那将要来的啊，这一些个什么呀？就是。这个逃避什么呢？就逃避前面说的思虑烦恼，为自己为肉身打算，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你就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坦然无惧的那个见主啊。所以我想啊，今天的圣经也不太长啊，一共是3段。第一段是祭坛的法则，怎么制造祭坛；第二段是愿为啊，这里面包括有柱子、有杆子、有门帘等等啊，建造的它的意义。第三小段就是点灯之地，点灯的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要占有祷告，就会复兴发光。点灯是什么意思？它的灵意就是占有祷告，复兴发光啊，警醒不倦啊，荣耀神是不是？乃才那个发光荣神。还有呢，就是殷勤敬礼，不至熄灭啊，不至于这个灯光熄灭，要殷勤的来敬礼这个灯，来收拾这个灯。所以我们也常常反省自己，啊，我们有什么罪恶，有什么亏欠，有什么亏欠主，违背了主的教训，不合圣经的要求，我们都要经常的心里把我们里面的黑点都把它剪掉，